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日，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9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挪威斯塔曼格举行的能源会议上说，我认为我们实际上需要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同时要尽可能快地走向可持续能源经济，同时呼吁世界需要生育更多小孩，以免出现人口崩溃。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全球能源危机推动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大家担心整个欧洲会出现冬季燃料短缺。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战争正令到全球能源供应更加紧张。马斯克说，我们真的应该继续发展核电站，如果你有一个设计良好的核电站，你不应该关闭它，特别是现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斯克的讲法触及了欧洲一个政治敏感话题，法国正在努力解决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核电停运问题，而德国正在推迟关闭该国最后三个核电站，以作为避免电力中断努力的一部分。能源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的担忧令到渴望能源的行业陷入困境之际，石油公司的利润则创下纪录，并因此受到环保主义者、纳税人和政界人士的批评。法国杜达尔能源公司的行政总裁普亚内和挪威石油巨头 Equinor 的行政总裁欧佩达当日表示，目前的封口利润有助于推动他们公司投资开发更多可再生能源。马斯克表示，现实地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短期内使用石油和天然气，因为否则文明将崩溃。当被问及挪威是否应该继续钻探石油和天然气时，马斯克说，我认为目前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勘探，向可持续能源和可持续经济过渡。这个是世界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北海的海上风力发电和固定的电池组相结合，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能源来源，它可以在冬季提供一个强大的可持续能源。此外，马斯克表达了他对出生率的担忧，他说，我认为人类要有足够的婴儿来支持文明至关重要，这样我们才不会萎缩。
29日，乌克兰军方证实，乌军在克尔松南部地区已经展开反攻。同时，英国军事情报指出，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因战争缺乏进展而失势，不再受普京的宠信。俄军承认在顿巴斯陷入停滞，却诡异地向中共抛出一个动人的理由，被西方国家揭穿是虚假信息。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据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 Suspil 讲，乌克兰南部军区指挥部发言人胡梅纽克表示，我们今日在多个方向展开攻击行动，包括在克尔松地区。乌克兰最近空袭俄军在乌南的后勤路线，毫无疑问已经令到俄军弱化。过去这个星期有超过10个俄国弹药库被击中。同日，英国国防部长在推特发文说，据俄罗斯独立媒体最近的报道，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面临的问题，绍伊古已被排除在俄国领导核心之外，由作战指挥官直接向普京通报战争的进展。绍伊古没有当过一日兵，但他善于营造俄军的形象，以致提升俄军的地位，甚至被视为普京的潜在接班人。不过，随着俄军进攻乌克兰不利，绍伊古苦心经营的一切可能都会土崩瓦解。英方推文说，拥有战争第一手经验的俄国官兵可能会经常嘲笑绍伊古的无能和现实脱离的领导能力。英国国防部27日披露，俄军在顿巴斯陷入困境，却又不得不竭力维持进攻的重要原因是试图分担俄军在全线面临乌克兰反攻的巨大压力。在俄军频受挫败的同时，莫斯科正将他在顿巴斯地区停滞不前的进攻描述宣传为目的是防止平民伤亡的人道主义姿态。耐人寻味的是，莫斯科的宣传叙述是向中共发出的。 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指出，绍伊古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出于减少平民伤亡的需要，俄罗斯故意放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步伐，这个几乎可以肯定是故意的虚假消息。由于俄罗斯的军队表现不佳，和乌克兰的激烈抵抗，俄罗斯军队的攻势停滞不前，在绍伊古的指挥下，在乌克兰行动的俄军一再错过了计划的行动时间表。就在绍伊古讲到需要减少乌克兰平民伤亡的同日，俄军的短程弹道导弹击中了查普林镇的火车，造成至少25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超过50人受伤。英国国防部认为，这个突显了俄军在认为发射导弹或炮击具有军事优势时，是愿意对平民造成附带的伤害的。
29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出访瑞典，瑞典政府提出新的援助计划，并承诺长久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瑞典总理安德森 Magdalena Andersson 在当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1亿美元的支援，一半用于军事防卫，另一半会投入建设等非军事用途，并表示国界绝不可以透过武力改变，瑞典将对乌克兰作出长远坚定的支持。库列巴表示感谢瑞典打破惯例运送武器到交战中的国家，亦感激瑞典为了支持乌克兰做出了法律层面上的改变。乌克兰一定要赢得这一场战争，为此他们必须得到他们要求的资源，希望各国能了解。上星期在乌克兰独立日，美国就宣布追加支援乌克兰将近30亿美元的军备。早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0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28号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令到国际社会明白，如果俄罗斯并吞乌克兰而没有人去阻止它，下一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就会形成一个大俄罗斯联邦，到时欧美各国还不敢强烈反应的话，俄国将继续并吞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美尼亚、阿塞拜疆，甚至再进一步并吞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至芬兰、瑞典、波兰。如果是这样的话，普京就是今日的希特拉。我讲的就是国际秩序一旦被破坏而不受到惩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俄罗斯打完乌克兰大家不反应的话，中共一定会打台湾。唯有当强国出面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胜的时候，中共才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
近期中国各地不断出现奥米克戎变异病毒确诊病例，封城、封区、封院、封小区的事件仍然持续发生。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28号，拥有1100万人口的石家庄市宣布，在对近500万人的第三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筛查中，验出了30个初筛阳性感染者。当局决定4个区的所有人员从8月28号至31号采取家居办公、单位暂停营业等措施，居民非必要不可以外出，地铁、公共汽车全部停运。石家庄严先生29号对本台表示，在这里做全员核酸，疫情又从西藏旅游回来，可能又被招上了，不流动，这个就是全员静默，你就不可以出门了，都要在家里面呆住。有短片显示，大家纷纷到菜市场和超市抢菜，抢生活物资，很多货架空空如也，一棵白菜要卖25元。有130万人口的辽宁省本溪市通告在全市范围实施静态管理，并开展三轮核酸检测，自8月27号至29号停止全市所有交通，原因是26号新增一个感染者，目前全市累计感染者4人。网上一个短片显示，河南某村村干部在广播中说，只要听到我们的村有一个阳性，我会领着全体乡绅立即将你活埋，不能够将我们的全村都祸害，你放心，讲得到做得到。 對此，旅居加拿大的華人 Cindy Tang 感覺無法理解。他回憶自己在6月曾經被新冠狀病毒感染過，從發燒到康復健康只是5日，而他沒有服用過任何藥物。他說，一個人感染，然後幾百萬人做核酸，你頂多是擔心會不會傳染給你家人。家人檢測一下，自己檢測一下可以理解，但是你說全城的人以政府的名義將他們都拉出來，都要做這樣一個檢測，好像用西來西一樣，這個大可不必。你個城市咁大，我喺城西，佢喺城东，我得咗，佢亦会得咩？我哋两个确实冇交集，我觉得有啲夸张，而且劳民伤财。唔通你检测嘅材料唔使用钱买嘅？你折磨咁多时间，咁多人唔能够上班，万一真系有个阳性无症状者，能够传染俾其他人嘅嗰种，你喺第二天拉佢出嚟去排队，人逼人，咁会唔会传染更多人呢？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要彰显清零搞出这样的大阵仗，但是他并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态度。
90后华裔青年郭正贤已经加入美国陆军7年，经过了充实的生活，近日他和记者分享在军中有趣的经历，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他回顾刚到美国时总是个做乜都唔掂嘅国际留学生。2012年8月 ,18 岁嘅佢懵懵懂懂咁到咗纽约长岛嘅石溪大学报到，读嘅系材料设计专业，每年大约12000蚊嘅学费，10000美金嘅住宿费，9000美金嘅生活费。就系咁样混咗两年后，郭正贤开始思考以后喺美国点样生活。2014年年底，美国紧缺人才征兵计划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利弊权衡后他决定参军，而他亦确实迎来了转变。2015年他参军后发现那里就好像尖端大学那样，汇集了优质的师资，令人接触到所有专业技能。美国大兵电影的情节正是他选择参军的原因之一。更惊喜的就是新兵训练尚未结束，他的身份就变成了美国公民。现在衣食无忧的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同时靠着每年美军的教育资金辅助，免费进修自己选择的商业管理专业。自从他参军，再没向父母要一分钱，陆军的诸多福利亦令到他每个月几乎都不用使自己的钱。郭正贤介绍，自己还是单身的时候，每个月除了基本工资和海外服役工资外，在军队的食宿都不用用钱，宿舍还是一人单位。结婚后他和太太的医疗保险加在一起，每个月才47元，包括牙医服务。婚后他每个月还会收到军队的生活费补助。军人无论是买屋或定是租屋，都有额外的房屋补助。军队中的假期亦极具人情味，军人每年除了30日的有薪假期外，大小的节日假期亦不会落下。军人退役后还可以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福利获得教育经费。若果他退伍，这个法案每年可以帮他支付26800美金的学费，支付四年。若果他用不到，可以留给子女。他说很多人当兵其实想去战场体验一下，但实际没有机会。他的上司当了18、9年兵，一次战场都没有去过。2020年疫情期间，郭正贤有了一次驻扎伊拉克的机会，刚得到消息时，指挥官再三提醒，若不想去完全可以，完全是自愿的。美国目前提供了150多个工种，虽然自己天马行空想法太多，但遇上美军强大的资源网，感到自己可以自由飞翔。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